小弟想以投影片上的题目哦，神的国与各位做互相勉励。好、哦，神的国，好、哦，神的国在哪里？怎样才属于神的国？好、哦，就是今天要小弟要跟各位做互相勉励的。好、哦，在小弟想说借着路加福音的从九章。一直到十七章里面哈，这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的神的国，神的国哈。到底耶稣的心目中里面，他的心目中里面，神的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国？我们想大家跟着我翻这个从路加福音的九章开始哈，我们一则一则来看好不好哈？我们先翻开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三节。路加福音的第九章二十三节，从二十三节一直到二十七节呢，二十三节哈，二十三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”二十四节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二十五节，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，别丧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仍只在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没尝十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这边最后端呢出现了神的国，所以说 这是呢主耶稣在预告，他第一次预告说他将要受难。受难就是说呢，他可能要留下宝血被众人的罪，众人的罪来献上他的，献上他自己的性命，好、哦，所以说这边预告呢，他第一次预告他要受难，好、哦，所以说他这边就吩咐众人说，好、哦，你们要跟从我的话呢，就当舍己，舍己，好、哦，但是也就是当背着十字架来跟从我，好、哦，所以说在二十七节里面。他又强调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。好，这边就是说看见神的国呢有两个指向。好，第一个指向就是说在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这边说了，耶稣在八天之后他上了一个山，我们一般叫做遍帽山。他在这边呢，他在这边呢登上了遍帽山，然后主耶稣看见了神荣耀的真体，预言将来属灵的神国的景象。所以说这边二十八节到三十三节就是叙述了这个遍帽的景象，也就是说二十七节里面所提的，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呢，他必看见神的国，这是指近的部分。然后看见神的国呢，又可以另外一个比较远的指向，就是说等到五旬节过后，将有一个真理所建设的教会，真理所建设的教会会出现。五十天过后，因为圣灵大降，将会有一个属灵的教会要出现。所以说这边二十七节也说，未尝死为之前呢，必看见神的国。有这样的一个近和远的指向。这是第一则，神的国。我们接着看第九章五十七节。第九章的五十七节，五十节这边，我们看 六十二节哈，耶稣说：“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”哦，这边在强调说，耶稣在做圣工的时候，做工作的时候，旁边有很多人跟着他，哦，然后呢，耶稣跟他们强调，哦，有些人都因为世上的事缠累、分心，不能够专心跟从他，哦，然后又有人说，耶稣说，啊，跟从我来吧，啊，但是有人却说，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，啊，然后主耶稣跟他回答说，任凭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福音，啊，所以说这边这句话讲得非常的贴切，啊，死人呢就任凭死人去埋葬，这死人的事，啊，然后我们要传活人的福音的话，就让活人尽量去传，哦，所以说这边在六十二节里面，主耶稣的本意就是说告诉旁边的人，哦，为神国的灵命专心努力的人，为神国的工作努力的人呢，必须要是专心一致的，哦，不可分心，哦，尤其是这句话呢对那个传道工人呢是非常的贴切，哦，手扶着犁的向后看的，不配寄生的国，哦，啊，反正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站在哪个岗位上面做神的工也是一样，要专心一致，哦，不能够世上的任何的缠累，哦，却不能够把工作做好，哦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犁呢是挂在牛的背上，哦，然后牛的力量是非常的大，哦，你要把这个犁呢，你土要犁得好，必须要把这个犁呢要拉得紧，往下要撑，哦，然后才能把那个犁土工作做好。啊，假如说牛在动，你这一反复的话呢，这个犁就歪掉了，就不能把这个犁土工作做好。所以说这边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专心的话呢，不配进神的国，哦，就是跟我们讲，哦，我们不要被世上的缠累，哦，被世上的缠累，更不要被世上的罪恶所缠累，哦，就是最可怜的，哦，好，这边就是进神国的也是要注意的第二个地方，哦，接着我们看第十章的第八节，第八节到十六节，这边说神的国进了，哦，神的国进了，哦，尤其是这边他指向当时候加利利的三个城市，哦，就是第十三节里面的格拉逊，还有十三节的伯塞大，还有十五节的加百农，哦，因为主耶稣第一次初阶段的传工作呢，就是在加利利，哦，曾经在格拉逊，也在伯塞大，也在加百农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，那些人亲眼都看到的，哦，但是主耶稣在这边呢就斥责他们，这些人呢明明看到很多神迹，但是他们却看了神迹却一点感动都没有，哦，反而要他行更多的神迹，哦，所以这边他做了一个比喻，哦，比喻、哦，说因为我们看十三节说格拉逊啊你有祸了，伯塞大呢你有祸了，因为你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。意思是说以前推罗西顿是一个非常罪恶的地方，哦，他们若看到这些随时所做的功所行的成绩，他们到了就悔改了，那么像你们格拉逊伯塞大加百农一样，仍旧死不悔改呢？所以这边爵士传说 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要警醒，当要警醒哈。所以这边这一段话是，强调神的国近了，我们应该要有所警醒，这是有关第十章的部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第十三章的十八节。第十三章的十八节，好，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呢，这边是一个叫做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。这边我把它念一下，十八节，耶稣说，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来比较呢？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，长大成树，天上的飞鸟树在它的枝上。二十节，又说，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，有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食里，直到全坛都发起来。这边是一个比喻，比喻什么呢？就是说，神的国一直往外传出去的话呢，终究教会的发展，这边预言在教会的发展，会受到很多恶者来影响教会的来影响教会的运作。这个作用，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大，所以说这边说这个芥菜呢，会一直发，会一直长大，然后会有恶者进来，恶者是心怀不轨，这个恶者呢，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发展，非常非常的大，所以说这边主耶稣是借着这个芥菜种，然后这个恶者进来之后呢，会像发酵一样，把那个这个全团里面都会有个恶效，让整个教会是发生重大的影响，所以说这边主耶稣用这个两个神的果来强调，以后教会的发展呢，必会有恶者会进入，跟我们做个提示，做个提醒，接着我们看十七章的二十节，十七章的二十节，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法利赛人问，神的国几时来到？耶稣回答说，神的国来到，不是眼所能见的。二十一节，人也不得说，看哪、在这里，看哪、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所以说这边跟我们讲，神国在心，主耶稣赐下的圣灵之后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就和是主耶稣是连成一体的，所以说这边主耶稣直接说，神的国不在你，就在你们心里，神国在心，所以说这边圣经也跟我们讲，神国就是在乎公义、和平和灵中的喜乐。所以说，假如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头，我们势必呢有公义、和平和有属灵的喜乐。所以说这边神国在心，这边跟我们讲说呢，我们要求神的国、神的义，求神跟我们同在，所以神国呢就在你们的心里。好，接着我们看隔壁的十八章的二十四节，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呢，这边有二十四到二十三十节，这当中呢也出现了三个神的果。二十四节， 耶稣看见他就说，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，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样谁能救他呢？谁能得救呢？耶稣说，在人所不能的事上，在神却能。二十八节，彼得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。二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，三十节，没有再进是不得百倍，再来是不得永生的。所以说这边跟我们讲，贪财的人是难进神的国。所以说他这边二十五节他用了一个比喻，说骆驼穿过针的眼。我们知道骆驼它体积非常的庞大，然后我们一看一个针，我们那个缝线的针，针里面有个小洞，那就是针眼。但是因为在那个希腊文里面，希腊里面绳子的发音呢就是 camera， 绳子的那个绳子的话就像骆驼的发音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这边说骆驼穿过针眼，也就是说要把粗的绳子穿过那个体上还耍还得加那个针孔的，是不可能的，体积那么大，针那么小，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说这边说财主要进神的国，就像是绳子要穿过针眼来讲，那是很不可能的事。然后重点在二十九节，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父母儿女，在今世不得百倍，就是在今世能够得到神百倍的祝福，来世呢也能够得到永生的祝福。就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的勉励。所以说这边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呢那个钱财是过用就好了，过用就好了，然后用当其用，也不用把它锁得那么牢，过用就好了。贪财的话呢难进神的国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，又是神的国。二十二章的十四节，设立圣餐。十四节，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在坐席，使徒也和他同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很愿意在受害之前呢和你们吃这个逾越节的宴席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个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。十七节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的说，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。又拿起饼来祝谢的就破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当如此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二十节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我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。我们就读到这边，这边出现了十六节，我不再吃这个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，这边出现神的国。跳过来十八节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。这边又出现神的国。所以说等于说我们把四十一案拿出来，四十一案以前就是属于律法时代，四十一案以后呢就属于新约时代。新约时代的时候呢，我都我不再吃这个宴席直到成就在我的国里，等于说主耶稣这边预言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又流出宝血，他的血成全在 成全在那个的律法上面，哦，将来有神的国要出现，哦哦。再来接着我们看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直到神的国来到。意思说，从今以后，假如犹太人照着以往的方式设立逾越节，但是这个逾越节已经没有效了，已经没有效了，没有效了。好，哦，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，那个已经没有效了，旧约的那个逾越节已经没有效了，只等到神的国来。神的国来是一个世界的改变，哦，主耶稣的保已经成全了，哦，直到属灵的神的国来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灵来到之后，圣灵所同在的那个教会，就是属于神的国，哦，属于神的国，哦，所以说这边呢跟我们讲到神的国呢，就是属于未来新约未来圣灵同在的那个教会，同在教会，哦，好，这边我们再来过来看，哦，在耶稣即将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呢，他有跟那个巡抚比拉多呢，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对话，哦，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的十八章，哦，约翰福音的十八章，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三十六节，从33一直到40节呢，这边都是主耶稣跟比拉多在对话，哦，我们看36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国若属于这个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犹太人被交给犹太人，只是我的国不属于世界，哦，所以这边主耶稣的回答这个比拉多说，比拉多问他说，你是以色列的王吗？耶稣说是。啊，你既然是王呢，为什么没有人来跟你救呢？没有人来为你征战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哦，不是，哦，所以说在这边连续讲了两次，只是我的国不属于世界，哦，所以说神的国呢是属灵的，哦，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哦，所以说我们再看一个现象，哦，当主耶稣进入要受荣耀进入耶路撒冷之前呢，很多犹太人都列队来欢迎他，哦，说，哦，欢迎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哦，奉主名来的呢都应当称颂的，都沿路嚼到欢迎，哦，然后手拿着树叶，哦，一直在欢迎这个主耶稣呢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城，欢迎的那个场面是非常的浩大。但是过没了几天，也有一些人呢高喊着把他钉十字架，哦，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27章，哦，所以说这些主张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呢，他们没有看出属灵的眼光，他们只有看出这个肉体的需求，哦，这个王他连自己都救不了，还要救我们世人，嗯，他哪有办法，哦，但是这边主耶稣说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哦，所以说我们是属灵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属灵的圣徒呢，要明白说我们是有永生的盼望，也必须要了解什么样的国是属灵的国，哦，然后我把神的国呢归纳做这三个讯息，哦，第一个呢，就是神的国呢是用爱所建立的，哦，我们知道 神跟我们讲呢，神就是爱，好，这是在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里面第四章所说的哦，神就是爱，好，他为罪人死，好，爱就显明的，好，然后保罗也说，爱心呢，完全的律法，在教会的时候呢，根本没有谈到什么，没有一个爱字，律法规定的蛮严的，但是就是没有爱，所以说，主耶稣神就是爱，他的爱心呢，就是完全的律法，哦。再来，保罗在哥罗西书那边有提到，说爱心是联络全德的。假如说你有爱心呢，其他的德相呢，都会完全就包含住了，哦，包含住了，哦。然后彼得呢，使徒彼得也在劝世人说，爱人遮罪，把那个爱的层级又往上提升的，哦。所以说，假如说过去呢，过往一个人假如说他罪恶盈贯，但是他能够悔改，能够趋向神，哦，他能够用爱来遮以前他过往的罪，哦，爱人遮罪，哦。所以说，神的国呢，就是以爱所建立的一个国，就是以爱建立。好，将来神的国是以真理做基础，哦，以真理做基础，哦。真理是什么呢？真理就是神的话，神所说过的话，神所说过的比喻，就是真理。真理是永垂不朽的，不会改变的，哦，所以说主耶稣说过的话，它就是真理，哦。然后使徒里面的使徒，他受到神的启示，从启示而来的，那也是真理，哦。所以说真理是不会改变的，哦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五节，好，这边说呢，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，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。但是恩典和真理呢，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哦，这边跟我们讲得很清楚。哦，摩西是传律法，但是恩典和真理呢，都是由主耶稣那边传来的。哦，所以说我们神的国呢，就是以真理做基础。哦。再来第三项呢，神的国呢，就是以圣洁做目标，圣洁为目标，哦。保罗曾讲过一句话，他说呢，凡信靠耶稣基督的，就不至于羞愧。我们信靠他呢，不会觉得羞愧，哦，因为耶稣基督他本身，他就是圣洁的，哦。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表现里面，哦，也是要和世界分别为圣，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圣洁，哦。所以说保罗也这样做了一个比喻，哦，说教会和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等候这个新郎，哦，新妇要穿着洁白的衣裳，哦，如果能够穿在洁白衣裳，就表示圣洁的，要等候这个新郎，哦。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位呢，都是新妇，都是要圣洁的等待主耶稣的来到，等到新郎的来到，我们都要圣洁的身份，才能够被主耶稣所迎娶，哦。所以说圣洁呢，是每一个信徒呢，他的一个生活行为的目标，哦。所以说我们把神的国呢做个归纳，就是以爱建立，以真理做基础，以圣洁为目标，哦。所以说我们做个反射，我们当神的国 的子民，也是要以爱来建立我们家庭，也要来建立这个教会。然后我们要时常的研究圣经的真理，然后保持我们的圣洁，这是我们有神的国里面神的需求，也是我们个人反射呢要去一步一步要做到的地方。再来，我想我们来做个冥想，我们想一想我们过去，我们想一想我们的未来，我们想一想现在，也想我们以后的未来。我也想说我们现在目前是几岁，我们觉得说有时候想一想，这样想的话呢，会觉得说我们非常的感谢，我们到了这个年纪呢，生孩子保守着我们，让我们有能够过正常的生活，有好的身体，然后我们也存着感谢的心，说主耶稣让我活到目前这个时候，我的身体还可以。我们要存着感谢的心向神来做感谢，所以说有时候晚上想到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会暗穷呢，说啊，感谢主啊，让我今天还能够活着，睡得那么甜，身体还不错，每个月还可以领个劳保年金，还有以前投保的保险呢，明天又可以领到50000块的年金，啊，真的感谢神。好，我们也觉得求神让我们继续保守着我们，未来的日子在你的保守之下呢，我愿主耶稣同在，过着虔诚敬畏的生活，圣洁的生活。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这样静下来想想自己，想一想目前的现在，想想我们的未来要如何做呢，可以时常这样做这样的一个回想。接着要跟各位勉励的说，就是我们要努力进入神的安息，要竭力，要努力，要竭力的要进去。我们看哥罗西书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九节，他引述了一段之后呢，第九节这边做了一个转折归纳，他说这样看来，必定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所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作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作一样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幸的样子跌倒了。再看第四章的第一节，我们既门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这边跟我们讲有个应许，我们凡是神的国民，神的子民，神跟我们应许要进入那永远的安息。所以说这边关于这个安息呢，它是有原先是有程序的，第一个就是说神造了这个大地之后，创造了世界之后，第一个安息就是六日工作的安息。再来就是说他们进入了迦南，经过了迦南地，他们走了旷野路，经过了40年之后，主耶稣呢对这些不幸的百姓，不幸的百姓只有三个人进入迦南地，我们看第五节，又有一些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顺便在斥责说经过了迦南地40年的走旷野路之后呢，这些人因为不幸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。所以说这边也在强调， 我们不可不信，不可悖逆。这些悖逆的人呢，不可进入神的安息。啊，另外一个层次呢，就是这边跟我提到，永远的安息是神所给我们应许的。啊，所以说这边将来有一天，每个人要进入神的安息，要努力要进去。不是随波逐流就能够进去的。这边说要竭力进去神的安息，要靠自己的努力，因为进入神国了，神国的这个永生的盼望呢，是每个人所应该想的福气。哦，所以说我们这边跟我们讲要竭力进入神的安息。哦，这边几个见证。哦，说永康教会呢，有个小弟弟王小弟哈，他长得白白嫩嫩的哈，那 QQ 很好玩哈，啊，他呢，他们家呢有一个姐姐读国中，啊，妈妈、爸爸妈妈还有他祖父祖母，啊，他祖父呢非常疼爱这个小这个孙子，因为长得很可爱，全家人都非常喜欢。好，然后就是唯有他的祖父阿公呢，就阿公没有来信。每天聚会时间呢，阿妈都去教会聚会，而且阿公呢待在家里叫不行。好，然后这个王小弟呢，有一天跟他爸爸说：“阿公啊，将来一天呢，我姐姐、我爸爸、我妈妈、阿妈都没去天国，啊，你要去对，我要去对找你。”哇，这句话很扎心。他阿公听了，真的头都。结果阿公听了这句话说：“你去对找你。”结果他心回转了，他就是每天就来聚会。他在今年的秋季联合会就在永光教会受洗了。好，所以说这边跟我们讲哈，要进入神国的安息呢。就像是有一部电影一样，他是我的兄弟，缺一不可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，我们不但是本人要进去之外呢，我们家里的人都要把他推进去、拉进去，缺一不可。因为他是我们的肢体，我们有骨肉之情，我们互相为肢体。哦，就像是这位弟弟小弟弟跟阿公所讲的话一样。我们去对水里，这句话非常的扎心，也让我们非常的深刻。哦，真的是这个小弟弟呢，他就是有宗教教育的眼光，能为跟一句话呢打动了他阿公的心。哦，所以说进入永远的安息，我们要竭力的努力的进去。我们应该每个人要自我期许，将来有一天我要努力进入神的安息，进入神的国，进入神的国。哦，神的国不属于世界，神的国是属灵的，它是荣耀的，是永远存在的。希望我们呢，我们把持我们的志向，立志要竭力进入神的国，神的安息。